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居本乙烯。
这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这集讲的就是乐高理财啊。
上一集讲完房子，这一集要讲理财了。
对，当然房子也是一个理财产品了。
凡是能升值的东西我们都感兴趣，
上班摸鱼我也感兴趣。
好好好，我们言归正传。刚才说到乐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可能家长，他自己未必是乐高爱好者，但是因为有小孩的关系，所以绕不开乐高这样东西。
那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嗯，
因为就我所观察到的，小孩子玩乐高的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大，有是肯定有的，但是呢，真正玩乐高在花钱在买，主力军还是成年人。
那因为小孩的钱都掌握在大人手里嘛。
但是说真的，乐高也不是一个便宜的玩具。当然虽然有便宜的，就是几十块钱的，它的贵也可以贵到很贵，几千块这样子。
不过确实我们去乐高的店里面，好像确实是玩的人多，买的人少。
嗯，对，因为乐高专卖店里面或者是授权店里面的价格真的是非常贵。
非常贵。
对，相对于二级市场的价格来说真的是比较贵的。
嗯，那很多人把乐高当成一种收藏品，是因为它贵吗？
我觉得把它当作收藏品还是真的喜欢，真的热爱，或者说这一套他非常喜欢，
而不是因为想说我等它价格低的时候买进，然后等它价格涨了之后再卖出。
当然价格低的时候买进那是最好，就好比你在最便宜的时候你能买得起它的时候把它买进来了，但是呢，你并不会去开它，你只是想收藏它。
车也可以这么玩吗？周杰伦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很多的豪车，它的公里数非常少，那只是因为车主人对它是有感情的，所以就把它放在那边不动，想永远的收藏它。
嗯，但车停在那儿很久都不开也不太好吧？
下次再聊车吧。我们这次聊的是乐高。下次我可以跟你聊车的问题。
不好意思偏题，不好意思偏题。然后刚才我们讲到乐高的一个特性就是贵，然后呢之前看到了 一篇文章，就是差不多在16年了，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是说乐高已经成为了黑市的一种硬通货。它这个理由呢，一方面是说这个乐高它的价格可以从开始的几十或者几百美金涨到几千美金，可能有的人用来拿它用来换武器，或者是把它当成一种货币在交换他们需要的物品。还有一种理由呢，是说乐高本身它会根据市面上面这个产品的一个流通的情况来控制它的生产的数量，就是说乐高它是有意识的在控制这个产品的价格，不会让它跌得很厉害，所以大家都认为乐高是一种保值的，可能甚至会将来会升值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在很多的一些罪犯的家里面搜到了大量的乐高，这个就是他这个文章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所以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因为我看到你之前也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文章，所以你转发的时候对这篇文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呢，我是不认可乐高是黑市硬通货这个说法的，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所以这篇文章你转发的时候是觉得是把它当成一个开玩笑的这么一个？
对，是一个调侃的事情。因为那天正好我转发了一个炒股的文章，然后呢我妈就直接打电话来问我最近是不是炒股了。正好碰到了这篇文章，然后呢我就调侃一下自己，我说我有一个比炒股更保值的或者是赚钱赚得更快的一个方式，就是投资乐高。当然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好像是假的，因为我从那一年投资乐高到现在也没涨多少钱。
所以这也是你一个没有买成功的理财产品是
吧？那不是，不存在理财，就
不抱着理财的目的在买乐高。
因为我只买我自己喜欢的产品，比如说Superhero 系列，还有是一个是汽车的 Speed 系列，还有蝙蝠侠。蝙蝠侠我只喜欢它的载具，因为蝙蝠侠的载具特别前卫。
不要蝙蝠侠，只要他的车是吧？
对，我不要蝙蝠侠，我不喜欢蝙蝠侠，但是我喜欢他的车。乐高有个系列是 GoFriend 系列，我这个都从来不碰。
GoFriend 是哪个系列？
是 好友系列，现在叫好友，应该叫好友系列。
刚才第二个他还有说乐高它本身它是有在控制这个价格的。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从我玩乐高，我大概是从2014年2015年左右开始玩乐高的，那时候乐高在淘宝上你大概可以花6折或者5-5折的价格买到乐高产品。
是新的吗？
全新的。你现在想要买到5折6折的乐高真的是难上加难。
是不是因为玩的人其实在变多？
对，一个是玩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呢，乐高一定是追求这个利润最大化的。比如说卖的好的他就会控制他的出货价格，比如说他给代理商的价格，原来可能是6折放的货，到现在可能就只有8折才能放货了。原来我研究过乐高的价格，一般到1年之后价格就基本上可以到达一个低谷，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回升，然后到快要停产之前直接冲到顶峰，可以卖到比原价还要贵。去年2019年我想买野马，
福特那个车是吗？
对，10265，在香港大概只卖，那时候是780港币的话，其实只有大约打9折嘛，算上汇率的话，
那就是700-701点点嘛，
701点点人民币。我原先预计呢，它会跟同款系列一样，基本上可打到6折左右，所以那时候在香港看到了，我没有买，可以再等一等。结果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到现在一直维持在800多人民币左右。
啊，涨了100块，相当于
涨了100块，而且一直就维持这个价格没有变过。但是这款产品其实已经发售了将近1年，可能要2年了，它的价格就在一开始的时候稍微降了一点，到现在就一直维持这么一个价格水平的话，在原来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那所以那一些就是传说中的那一些价格特别特别贵的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停产。
就是乐高官方说声称他们要停产。
对，很多商家就拿这个作为一个文章，
成为一个炒作的源头。
对，就好比有一款产品叫末日城堡，它是乐高大电影下面的，是一个倒塌的自由女神像。末日城堡这款非常奇特，它最便宜的时候在淘宝上的价格是1600多一点就可以买到全新的，但是乐高放出风来它要停产之后。
什么时候说要停产的？
好像是去年的10月还是11月左右说要停产了，就是年末停产，他就立马从1600或者是2000左右立马飙升到3600。
哦，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一些店呢，我们平常不去光顾，但是他一说要关店了，大家就开始到门口去排队。
对，
物以稀为贵嘛，大家认为这个东西以后再也买不到了，所以大家就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它。但是至于这个东西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早就买了，对吧？
可能就是在等低价，他们在等那个谷底，结果等到了波峰。
而且这个波峰是很难再下去了是吗？如果就他一旦宣布了停产，就说明这个价格很难再，
基本上很难下去了。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说乐高进行了复刻。
那总体而言，乐高的产品是不是大多数都能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价格？怎么说呢，就好像汽车的保值率一样，你这个买来，你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我不想要了我再卖出去，是不是还能维持那么一定的价格？
也不一定，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只有个别的少数可能一发售就是倒闭款。
还有这种？
对，现在可以讲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乐高最近他发了一个新款的火车。
长什么样子？你有照片吗？
照片我是有的，等一下我翻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不到，只有我看得到。到时候我可以把照片放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这个倒闭款编号是10277，它是一个叫鳄鱼机车的火车。我也不知道它这个
到底是机车还是火车，
反正是鳄鱼火车头，它叫瑞士传奇鳄鱼火车头，7月1号进行发售。其实这个火车头原来在乐高里面其实卖的挺好的，有很多人就是玩这个火车头的，因为这个火车真的是可以在铁轨上可以跑起来的。
就是电动的是吗？
对，如果你买的乐高火车轨道够长的话，你可以让它绕着你的别墅跑起来。
这是轨道的问题吗？这是别墅大小的问题？
这其实是钱的问题，因为乐高的火车轨道确实也不怎么便宜。
就是你家里地方不够大，你就不用想着玩这个系列了，不然每天让它放到床上跑吗？
然后这个7月1号上市之后销量非常不佳，
七月才过去几天呢，
对，
就已经倒闭了嘛呀。
在我的乐高群里面，那个老板直接说想买这个套装的可以稍微缓缓，估计可能快要跌出个五折来了。
所以五折在目前的乐高里面算比较少了是吗？新品卖到五折。
对，新品一上来就六折五折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原来的话五折六折基本上也是在，我也说了是在一年之后的左右，
嗯，
但现在是基本上是碰不到了。
倒闭款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是粉丝起的吗？
应该是粉丝起的，真的是非常贴切。
那刚才说了保值的这个方面，那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说在一些罪犯的家里面搜查到了大量的乐高产品。哎，其实这个我也很好理解啊，可能人家就是喜欢玩乐高呢。
对啊，就是喜欢玩乐高。
你就不允许犯罪分子有一些兴趣爱好吗？他们工作压力那么大，肯定是需要有什么渠道去舒压的，对吧？
对。
所以这个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乐高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是吗？
也是。
那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一直想买，但是它价格就是居高不下，导致你没有买到的？
不是没有买到，是不舍得买。
你这个怎么衡量这个性价比呢？乐高的性价比存在吗？
性价比这个怎么说呢，有些东西真的是太贵了不舍得买。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叫 SDCC 的漫展，圣迪戈漫展，那个是一个玩具展，比如说乐高还有 Hot Toys，这些还有大家可能孩之宝啊，这些
玩具品牌。
对，玩具品牌。乐高每年呢都会在那个 SDCC 的漫展上面发售，是真正的限量款的，
就只有在那个地方。
对，只有在那个地方发售，在美国。然后它的产品售价一般一小盒真的是非常少，可能就只有一个人仔，卖到1000-2000多块钱，
单独就卖那么一个小人仔啊。
对，
那他们也有一些像那些之前有一个杭州那个店，不是他也有只有这家店才能买到的那个？
那个是因为杭州的乐高直营店新开张，所以呢做的一个造势活动嘛。
这个是经常有的吗？
要新开店才行，直营店开业会有很多的独占限定的东西，比如说纪念砖。
这种也会卖得很贵吗？
从乐高的角度来说，买了才会送的东西是一种赠品，
但是它要规定你买到一定的价格。
对，你要买到一定的价格才能去买。端午节杭州的乐高直营店开业嘛，像乐高纪念砖你要抽中那个资格，然后再花1000块钱的购买额度，你才能去兑换这个纪念砖。
哎，如果你要去买那1000块钱的，你会现在去他们店里面买什么？
现在比较保值的产品其实是怪奇物语。怪奇物语这个东西它是应该是捷克产的，产量比较低，所以到现在为止一直居高不下。
但店里都可以买得到吗？
现在店里也还是可以买得到，
哦，
但是据说怪奇物语快要下架。对，停产下架了。发售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寿命其实也比较短，有点像末日城堡。跟末日城堡不一样的是，它的价格就一直没有便宜过。它这个创意挺好的，颠倒世界嘛，它作为一个摆件，它可以正着放也可以倒着放，非常的贴合怪奇物语这部美剧。
那另外有没有一些价格有过大起大落的套装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说大家在你们乐高的粉丝里面经常会被谈论到的一些产品？
大起大落的话，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大起大落可能就是泰姬陵。当年泰姬陵是乐高颗粒数最多的一个产品。
当年是哪一年？
那应该是2017年以前了吧，10189，这是它的老套装号。老套装号在75192这个星战千年隼发布之前，它一直占据着乐高颗粒数最多的产品。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的价格非常高，一度逼近20000，也不说逼近，可能就是卖20000多块钱。
它原价就是20000吗？
不是，原价没有那么贵。
为什么会到20000呢？
颗粒数最多，第二停产。人家问乐高哪个产品颗粒数最多，大家的第一反应是
啊，
泰姬陵。对，大家想，那我买个乐高最牛逼颗粒数最多的，
一键拔草。
对，一键拔草。一键拔草。但是结果就是乐高我忘了在哪一年直接出了泰姬陵的复刻款， 有意思的是，新款的10256这个套装比老款的10189的这个套装它还多一块砖。
有算的这么精准的吗？
对，
多一块，故意的吗？乐高是？
对，故意的，我觉得是故意的。最后大家得出来的结论，那一块砖其实就是乐高送的起建器。
原来那个没有起建器是吗？
原来那个可能是没有起建器，
啊，
因为那个是
老款。这里可能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起建器。
起建器呢，就是一个乐高赠送的一个可以用来比较省力的把组装好的颗粒拔下来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这个起建器是所有的套装里应该都有的吗？
不不不。我一开始我刚刚入坑乐高的时候以为这个起建器呢是单独卖的，因为乐高它也单独卖这个起建器，大概是15块钱还是多少20块钱，单独的有一个小袋装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一开始没有买，我买了第一个之后我发现，我操，原来套装里是有送的。然后后来我的起建器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它不是每个都送，但是有很多是送的是吧？
对，比较大一点的套装里面都会送。
如果他不送的话，就是如果要拆你就只能手工拆是吗？
对，手工拆挺费指甲的。
嗯，刚才还没说完呢，就是泰姬陵他推出了这个之后，它的价格呢，价格怎么办啊？
价格我可以给大家当场搜一下闲鱼看，现在绝版的10189现在已经只跌到5700了。
5700其实也算挺贵了吧，如果作为一个单品来讲。
对，作为一个单品确实挺贵了，但是呢你要知道10256才多少钱，
就是说它的那个复刻版是吗？
对，现在的复刻版在闲鱼上呢真的是大概2200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这个价格是跟它的颗粒数直接相关的吗？
乐高的定价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乐高群里面有一个老板在研究这个，他说乐高大概是根据颗粒数来标价格的，当然一些 IP 的版权授权费用也有关系。然后基本上呢他说如果是科技件的话，它基本上折算下来大概是1块钱一个，如果是颗粒件的话大概是1块钱以内。比如说有2000个颗粒的套装，那可能它的价格就可能在2000以内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你说要到5000块钱，那基本上就是在为情怀买单了。
所以你们的乐高群里面有人去买那个泰姬陵吗？
但很少，这种东西估计一年也卖不掉一个。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乐高群里面有个老板花了60万在找人帮他搜集绝版乐高。
花60万是指养着这些人吗？就是有工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帮他每天。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他会找一个玩乐高的老板帮他去收一些市面上绝版的乐高。
啊，他就拿出60万的预算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懂了。所以他是出于收藏的目的呢，还是说要囤货然后卖呢？
可能是刚入坑，然后呢又想一下子把所有的自己喜欢的乐高收齐这种。因为这60万里面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是星球大战的款式，可能自己本身比较喜欢星球大战，很多其实确实也挺有收藏价值。
嗯，星战好像是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IP 合作款是吗？
对，据说乐高就是靠着星战这个系列
起死回生。
对，起死回生的。我也是听说，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那是陈年老故事了是吧？
可能是陈年老故事。但是乐高的星战坑确实挺牛逼的，它可以一直反复的炒冷饭，然后出各种 size 的千年隼，出各种 size 的歼星舰，出各种 size 的那种
人物
啊，或者是尤达大师啊，或者是这些人，他可以反复的出，
但是大家就一直愿意买。
就是有人愿意买。
这个跟星战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有很大粉丝可能也有关系。
对，我记得他光一个死星就出了好几个版本。
死星是就是那个球是吗？
对，你肯定知道是那个生活大爆炸
Sheldon 拼的吗？
对， Sheldon 拼。 Sheldon 拼的那个还不是我觉得最值得收藏的那个，其中有一个全部覆盖上的死星，完美的还原了整个死星。
那你为什么不买呢？
贵啊。
那你为什么买了那个歼星舰？
因为那个歼星舰是我最喜欢的 新站载具，然后又是我买得起的。
所以你买的时候是先考虑自己喜不喜欢，然后考虑买不买得起，然后把买不起的放在你的愿望清单里面，是这样吗？
嗯，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也难说，可能越来到最后还是越来越买不起。
这个买得起买不起的这个定义，你说它一个比方说泰姬陵最贵卖到20000，你要说有没有钱买，对吧？理论上，按照理论上来说，有钱买下来肯定是有的。关键是就是说你怎么衡量你这个东西，
值值，
你这此刻你究竟愿不愿意掏这个钱去买。
对，关键还是值不值得。
所以每个人心里面对于这一个产品它的性价比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对，都是不一样
的。可能泰姬20000块钱的泰姬陵在某些人眼里就觉得非买不可，但有些人可能觉得5000块钱的都嫌贵。
比如说5000块1000块钱都嫌贵。
那是因为你对它没有兴趣吗？
对，就好比我不会买 Friend 系列一样。
所以乐高出一个产品，就是说要推出一个 新款的时候，他肯定也是这样考虑的吧，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他就推出来有更多人会喜欢，那他这个价格才容易保持一定的水准。
嗯，对，可以出更多的套装，
单一
套装可以出更多数量，因为你开个模具也是要花钱的嘛，对不对？
嗯，
比如说你原来只计划生产10000套的，如果这个市场的销量反应好，那就可以做100万套。
所以乐高是怎么样去决定他要不要推出这款要不要推出那款？我知道乐高是有很多设计师的。
对，
那他们设计师设计出来之后，乐高是怎么决定这款要不要推出呢？
这个我倒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乐高有一个系列叫 IDEA 系列，这个是由大家投票，就是
网友票选的。
对，比如说 Beatles 的黄色潜水艇的那个系列就是 IDEA 系列的，因为这是一个玩家制作出来的产品。
那在你看来，一个 IP 或者是一个品牌，它跟乐高合作，受益的是乐高还是他自己？
双方都受益。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看到过什么，比方说乐高推出的一个产品你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他合作的那个 IP 你从来没听说过，然后你就会开始对他合作这个 IP 突然间产生了兴趣，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就是怪奇物语
啊，就是你本来没有看过那个，
我完全不知道
啊，
但是突然有一天公众号推送了要发怪奇物语这个产品，
嗯，
那我就去百度搜索了一下怪奇物语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嗯，
然后它的创作灵感又是什么，然后包括看到它的整个产品，那我就知道啊，原来怪奇物语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还知道怪奇物语原来都已经又要出新一季了，可能是为了要
造势
才出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合作算是很成功了。
对，
关于乐高理财这个话题，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想知道怎样买到价格更称心的乐高，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到时候剧本老师还会和大家分享他自己是怎样入坑乐高的，请记得收听，再见。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